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3年4月12号，公元2006年6月8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历史见证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达赖喇嘛有望尽早访问卡尔梅克，自由西藏运动呼吁游客抵制西藏铁路，国际笔会大会上提及西藏境内作家状况，第一届西藏学研讨会即将在台湾开幕，记者无国界谴责中共加紧控制互联网。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有望尽早访问卡尔梅克共和国，下面请听果文家的详细报道。
根据莫斯科媒体消息，俄罗斯卡尔梅克共和国总统格桑艾林茨纳于本周二在一次记者会上表示，卡尔梅克共和国正在为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访问做准备。艾林茨纳总统继续表示，7月6号是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诞辰日，因此俄罗斯各佛教团体和民众都热切渴望达赖喇嘛能够尽快访问卡尔梅克，并且已经向达赖喇嘛致邀请函，但是到目前为止俄罗斯驻印度大使馆还没有办理入境签证手续。他还说，今年7月份将在莫斯科召开世界宗教领袖大会，但遗憾的是主办单位由于受到中国政府的压力没有邀请达赖喇嘛出席。据了解，达赖喇嘛上次访问卡尔梅克是在2004年11月份，访问期间达赖喇嘛还为当地兴建的以佛教寺院进行了奠基加持。
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设立在英国首都伦敦的自由西藏运动呼吁游客抵制中共当局计划在今年7月1号正式开通运行的格尔木至拉萨铁路。该组织展开这场抵制活动的主要目的是通过铁路对整个西藏所造成的不利影响和对藏人的生存构成威胁的这一严重问题唤起世人关注。游客使用西藏铁路将直接从经济、政治和道德上支持中国政府控制西藏。自由西藏运动的这场抵制活动将目标指向各旅行社、旅游网站和杂志。该组织指出，GW 旅行社在英国发出的广告宣传中指出，第一批商业旅游团将于今年8月27号从北京出发。该旅行社以铁路终极探险为横幅之名，在2006年组织共计5批旅行团，将通过格尔木至拉萨铁路段进入西藏，展开将近半个月的旅游。自由西藏运动强调，这些旅游计划一旦实现，将会给中国政府带来庞大的经济利润，从而加大中共对西藏的掠夺和控制。自由西藏运动在写给 GW 旅行社的信中呼吁以西藏人民的利益为重，取消各项旅行计划。信中强调，铁路给西藏造成危害的根源是促使中国政府实现其扩大在西藏汉人移民数量的目的，让极为少数的本土藏民族人口变得更为少数，从而进一步落实中共完全同化藏人的政策。同时，铁路在西藏的建成只能提高中国自己的经济增长水平，对藏人不会带来任何利益。铁路还会使中国政府加大开采在西藏的大量矿产资源，并以最快的时间运往中国各省市地区。中共还将利用格尔木至拉萨铁路在西藏运输大批武器，并全面控制藏人和西藏的各边界区域。自由西藏运动呼吁全球游客支持和关注西藏问题，抵制西藏铁路。该组织同时呼吁全球支持西藏组织和个人向 GW 旅行社发出电子邮件，呼吁取消通过格尔木至拉萨铁路在西藏旅游的各项计划。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国际笔会第72届大会上，提及西藏境内作家状况，下面请听果文家的详细报道。
设立在印度北部达伦萨拉的西藏作家协会副会长根泰顿珠和护眼卓玛杰、古鲁多杰等于上月22号到28号间，在德国出席了第72届国际笔会代表大会。西藏代表在大会上呼吁与会代表和国际社会加强关注西藏境内极其恶化的言论和写作自由，受到了所有与会者的极大关注和支持。参加国际笔会第72届代表大会的西藏作家协会副会长根泰顿珠向本台表示，这次为期7天的大会上，国际笔会提出了关注中国言论自由的提案，提案呼吁全世界的作家和国际社会积极研究因发表文章而被判刑和拘捕的所有作家。根泰顿珠还说，与此同时，他们在大会上向与会代表们散发了有关西藏问题的文件，并呼吁关注和支持境内西藏作家的写作自由状况，呼吁国际社会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要求立即释放被监禁的所有西藏诗人和作家，对此得到了所有与会代表的极大支持。根泰顿珠继续表示，他们还同来自中国北京的笔会代表和上海笔会代表，以及独立中文作家笔会代表和香港笔会代表等共同讨论了有关西藏境内的言论和写作自由状况，并且向他们详细介绍了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所提倡的中间道路立场和西藏流亡政府的现行政策，以及西藏青年会等部分非官方性组织的独立立场。当时来自中国的笔会代表强调，西藏人民有权利决定自己的命运，因此他们将会尊重西藏人民的意愿，并且对中间道路立场表示坚决支持。同时他们认为中国政府应该尽快邀请达赖喇嘛访问中国，并且与他展开实质性的谈判是至关重要的。据了解，国际笔会创办于1921年，其宗旨是维护作家的写作和言论自由。这次国际笔会代表大会上，总共有101个国家的近500多名代表参加。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根据中央社消息，台湾淡江大学西藏研究中心主办的第一届西藏学研讨会将于明天星期五上午开幕，同时将举办西藏佛展。在2天的研讨会期间，来自中国的4名学者与台湾学者将发表论文17篇。淡江大学西藏研究中心主任吴宽表示，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访问台湾时表示，希望台湾有更多西藏学领域的学术研究和探讨。对此，这次会议是回应达赖喇嘛对淡江大学成立西藏研究中心的期许而举办的。报道指出，历来在台湾举办有关西藏的会议多集中探讨宗教，淡江大学这次研讨会与以往不同，学者间发表的17篇论文主题概含了西藏音乐、宗教、文学、政治、社会等广泛的层面，并邀请了台湾的西藏学专家萧金松、翁世杰、刘国威等人担任主持人，主要在西藏的藏语文政策及藏语文教育的发展、印度流亡藏人的维生策略。以毛衣贸易为例，吕晨宇游牧、文字阅读米勒惹巴大师的全集、五行在西藏命理学中的应用，以及西藏法律制度之概论等方面进行深入研讨。明天星期五上午11点，还将在台湾淡江大学举办西藏佛展，届时将展出私人收藏的10尊大佛，包括藏系祖师爷汤东杰布、千手观音、文殊菩萨等，以及古唐卡和西藏文相关的书籍等，以便更多爱护西藏的民众和藏传佛教徒对西藏传统有着更多深广的认识。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 总部设立在法国巴黎的记者无国界组织于本周三强烈谴责中国政府六四大屠杀17周年的这一敏感时刻，对互联网进行前所未有的控制和审查。记者无国界表示，谷歌的海外版本在大多数中国省份已经无法打开，只有中国大陆版的谷歌可以进入。记者无国界组织说，谷歌已经加入了西方公司符合中国政府互联网审查制度的俱乐部。在过去一周里，大多数中国主要城市的互联网国家已经无法访问没有经过审查的谷歌国际版面。由于这些原因，使用中共监控下的谷歌中国版的中国网民急剧减少。与此同时，中国当局从上月24号开始大规模采取措施，干扰破网软件的效果。另外，谷歌的共同创办人布林宇本周二承认，谷歌的确牺牲了部分原则，配合中国的网络审查。据了解，谷歌和其他的竞争对手雅虎等网络公司都采取了同样的屈服做法，进行网络审查。在这些搜索引擎上，中国的网友根本无法找到中国政府视为敏感政治问题的相关讯息，例如达赖喇嘛和西藏、台湾六四事件等。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历史见证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果本家介绍的巴瓦基散坚称中译的略论西藏与满清关系时。
满清政府虽然也有替西藏与外国签订过条约，但是由于西藏不承认，没有起到任何作用。比如满清和英国政府分别于1858年和1876年签订了两个条约，条约允许英国人可以进入西藏境内。公元1885年，英国人按照该条约规定到达西藏边境冈巴县，当时由于藏人不承认该条约，而英国人不得不在冈巴县返回印度。对于西藏的军事方面而言，1842年森巴军侵略阿里地区，以及1855年古尔卡卫北1793年制条约对西藏进行侵略战争等，不论是以武力反击还是以和平协商，都是西藏自己解决的。特别是藏库条约制第二条中规定，藏库两国都是尊重大清皇帝的，西藏乃上师传播佛法之圣地，从今以后若有他国侵略西藏，古尔卡将支援保护西藏。这一条虽然明确写明了以古尔卡代替以前满清国在西藏的保护国地位，但是此时的满清政府已经没有勇气对此提出一句异议。公元1793年制定的钦定善后章程29条之第14条虽然规定，有对古尔卡不丹等外国的新建需要按驻藏大臣指示，外国人进入西藏由边境各县进行人数登记后报告驻藏大臣等，但是从上述西藏外交和军政上充分证明这些条款只是徒有虚名。在这一时期，满清政府虽然没有像上时期那样对西藏内务有过多的干涉行为，但是他们向达赖喇嘛各转世纪西藏摄政所颁发的所谓诏书结尾还在继续进行。也许有人会说，难道这不是满清政府对西藏的管理吗？这是不对的。上面我们已经讲过，满清的这种做法不仅仅是在西藏有，而且对所有邻国的政要人员都要进行所谓的册封。满清赐予这些诏书结尾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皇帝的命亡，另一方面是为了使所颁发诏书的国家成为自己的盟友，是一种手段，除此之外别无任何意义。
以上听到的是巴瓦基桑坚称中译的略论西藏与满清关系时，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四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迪基摩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了。